你们觉得 OPPO 是不是疯了？他们搞了上千人的芯片团队，投入了上亿的研发费用，两年多的时间，结果今年就搞出来一个耳机芯片。12月14号 ，OPPO 召开了未来科技大会，会上最重磅的发布就是发布了他们第二代的自研芯片马里亚纳 （Mari Silicon Y）。去年 OPPO 发布第一代芯片的时候啊，我就做过深入的解读。当时他们做的是一颗影像专用的 NPU 芯片，这个芯片做得很成功，性能指标也不错，战略意义呢也很大，所以很多人其实都非常期待今年的第二代芯片的发布。大家也在猜想啊，这次 OPPO 会不会进军手机处理器芯片？不过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啊，这一代芯片竟然是一个放在耳机里的，看起来貌似平平无奇的蓝牙音频芯片。事实上啊，大会之前我也和 OPPO 的芯片团队做过深入的交流，他们呢也非常坦诚和明确的表示，如果单从商业角度来看，做这颗芯片的投入产出比肯定是不划算的。我翻译一下，就是做这颗芯片是赔钱的，毕竟市面上并不缺少蓝牙和音频芯片的解决方案。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智能手机里有大大小小几十颗芯片， OPPO 到底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放着手机里大量的核心芯片不做，而要花大力气去做一个放在耳机里的小小芯片呢？OPPO 肯定没疯，这次选择做蓝牙音频芯片也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基于两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从表面上看啊，音乐和音频一直是智能手机这些移动终端用户的核心需求，计算音频也成为未来发展比较确定的趋势。 OPPO 这颗马里亚纳 Y 芯片啊，也是从用户的需求出发的理智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啊，我深扒了一下 OPPO 造芯的过程，再结合前一颗芯片的产生和定位，其实就能发现这颗芯片是 OPPO 构建完整芯片设计能力的关键实验，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那个味儿了。那么想要继续看啊，别忘了点个赞，点个关注。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分析一下 OPPO 第二颗自研芯片背后的本质逻辑。那么为了理解 OPPO 为什么要做这颗蓝牙音频芯片啊，我们需要首先来回顾一下他们的造芯历程。去年呢，我们就深入解读过 OPPO 的第一颗自研芯片，叫做马里亚纳 Mari Silicon X。总结一下，它就是一个智能影像芯片，集成了图形图像处理器 ISP 和 AI 加速器 NPU， 采用了6纳米工艺去制造 ，AI 的峰值算力能达到每秒180000亿次。那么不管你能不能看懂啊，都可以理解成这颗芯片的性能很高，实际用在手机里进行双芯拍摄，对影像效果呢也有立竿见影的提升。关键是啊，这颗芯片的命名方式很妙，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上水最深的地方。当时我们就说过，自研芯片的水很深，一般人把握不住，但是呢 OPPO 直接用马里亚纳来命名，内涵非常的丰富，说明他们明知水很深，但是呢也要去趟一趟。当时他们在发布里也说，其实很清楚自研芯片的难度，往前走的每一步都非常有挑战。那么从2019年起啊 ，OPPO 要做自研芯片这件事儿，当时呢在业界几乎已经是人尽皆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OPPO 呢也组建起了规模庞大的芯片团队，甚至还传出啊给应届生开出了超过40万的总包待遇，当时还一度冲上了热搜。那么面对这种热度啊，人们也肯定期待 OPPO 的第一颗芯片会不会是手机里最关键的处理器芯片呢？但是出人意料的是，OPPO 选择了比较偏门的影像 NPU 芯片。原因很简单，影像呢是他们用户最关心的关键需求，也是最能直观提升影像体验的方案。那么一颗好的影像芯片不仅能给用户带来优秀的拍摄体验，还能给处理器减负，从而让系统变得更加流畅，实现了 DSA， 也就是领域专用的专芯专用的理念。所以呢 OPPO 这个双芯策略已经推出就获得了成功，这种 DSA 的芯片设计方法也成为了2022年手机行业自研芯片的主流做法。一年过去了， OPPO 发布的第二颗自研芯片同样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至少啊，在我得知到他们做的是蓝牙音频芯片的时候，心里是有很多的问号的。前面说过啊， OPPO 自研蓝牙音频芯片有两层原因，我们先说第一层，那就是为了用户的需求。那么作为音频来说，它一直都是智能手机甚至是手机的核心功能。十几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所爱的音乐手机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算是现在视频影像游戏等其他功能纷纷成为智能手机的核心应用，但是呢音频仍然是这些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话说得好啊，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当然了，音频和音乐本身也在不断的进化。Luminate 2022年上半年的报告显示啊，全球流媒体音乐同比增长了 24.7%， 视频流媒体播放增长了 28.1%。 Quest Mobile 2022上半年的报告也有数据表明，中国移动音乐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庞大的 7.06 亿。那么随着音频市场的增长啊，蓝牙耳机也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刚需和标配，而 TWS 耳机，也就是真无线立体声耳机，也成为最近几年终端市场增长的爆发点。现在做个小统计啊，如果你有或者是正在用无线耳机，可以在弹幕里打个一；如果你用的是有线耳机，就在弹幕里打个零。不过啊，和前几年的无线耳机相比，现在的 TWS 耳机早就不是用来听了响了，人们也越来越追求高保真和无损音质。那么根据2022音频产品使用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过 58%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获得高解析度或无损音质， 61% 的消费者希望获得比 MP3 更好的音质，包括 CD 音质、高解析音质还有无损音质。此外，有 66% 的消费者认为无损音质会决定他们是否购买设备。有需求就有供给，越来越多的曲库和在线音乐平台都在加速升级曲库质量。比如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 Spotify 已经宣布即将推出 Spotify Hi-Fi 服务，提供高品质无损音乐。 Apple Music 目前也有超过7500万首无损音频。那么国内的腾讯音乐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酷我音乐也提供了 Hi-Res 高解析音频和无损哑损音频。网易云音乐也在2022年正式上线了 Hi-Res 专区。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就是想说一件事，那就是无损音频已经从小众发烧友的体验慢慢走向了大众化。只要你的耳机和播放设备能支持，平台早就提供了这些无损音频了。那么除了前面说的两点啊，智能音频和计算音频也在最近几年迅猛的发展，最典型的有两个应用，主动降噪和空间音频。那么当我第一次戴上大法的降噪耳机的时候啊，感觉世界都清静了。特别是对于经常通勤和出差的人来说，降噪绝对是回不去的体验。而最近几年，主动降噪变得更加智能化，比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选择完全隔离，还是开放通透，还是只能听见人声等等。当然，空间音频也很香，比如我日常使用的 AirPods Pro 就一直开启空间音频，特别是听书、听播客这些语言类内容的时候啊，空间音频可以创造一种交互感，让你感觉讲述内容的人啊就站在某个方向。那么目前啊，计算音频已经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更加的个性化和定制化。比如前一代的空间音频可以根据用户的头型和耳朵的形状去定制相关的模型，获得最符合个人的听感。那么除此之外啊，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在内的先进的 AI 技术，还有环境感知技术等等，都在融入计算音频领域，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用户获得更加个性化的体验。之前视频里也说过很多次啊，这种量体裁衣式的进化也是很多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那么话说回来啊，为了支持这些越来越复杂的算法和软件，必然需要更强的算力和硬件，而这些的核心就是芯片。比如苹果的 H 系列芯片以及 OPPO 这次做的马里亚纳 Y 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颗马里亚纳 Y 芯片、主要有两个独特之处，分别是蓝牙传输的速率和集成了 NPU 的 AI 算力。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用蓝牙耳机听无损音频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传输。无损音频有好几种编码格式，但是它们理论速率最小啊也要 2.25 兆 bps， 最高呢要达到9 兆 bps。那么即使能进行压缩，也超过了现在蓝牙传输速率了，这样就很尴尬了啊！虽然平台能提供无损音源，但是呢需要用有线耳机才能听，蓝牙耳机还是只能听个响。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马里亚纳 Y 做了超高速蓝牙，它集成了12 兆 bps 的蓝牙速率，达到标准蓝牙的4倍，可以覆盖目前最高规格的 192kHz 采样率、24位的采样位深。那不仅速率提升了， OPPO 呢还提供了 URLC 私有无损编解码技术，它能将无损压缩率提升到50%，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压缩把需要的传输速率再砍一半。有了超高蓝牙速率和 URLC 的编解码，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数据通信的瓶颈。第二，马里亚纳 Y 集成了 NPU， 也就是神经网络处理单元，算力呢达到了590 GOPS， 这就让计算音频的大量 AI 计算过程啊都能在耳机里完成了，同时呢也能降低数据在耳机和手机之间传输的延时，获得更加实时的声音效果。有了 NPU 就相当于打开了算力的大门，让很多想法都能实现了。比如这次发布提到的声音分离技术就是这样，这个技术呢能把音频里的声音分离开，比如说一段音乐分成人声、鼓声、贝斯还有其他声音，然后呢就可以分别调整各个音频、各个音轨的空间位置、大小和音效，就像你站在乐队中间一样。 还有一个功能啊，是万能全景声，可以把普通的音频进行音轨的识别和分离，从而实时转化成立体声、环绕声或者是全景声，提供不同的具有沉浸感的体验。而这样一来，再也不用考虑杜比全景声的文件格式了，也基本上每一首歌都能通过 NPU 进行全景声的计算，从而创造空间感。前面说的是 OPPO 自研马里亚纳外芯片的第一层原因，那正如我和 OPPO 芯片团队交流时候说的，用关键技术解决关键问题，这个没毛病，而且呢，这些技术和优势啊，其实也都非常有用，这个也没毛病。但是呢，他们两颗自研芯片似乎不计成本的去造芯，而且投入产出比似乎也不成比例，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说的第二层，也就是更本质的原因，那就是马里亚纳外这颗芯片其实是 OPPO 造芯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尝试，那就是一方面整合完整的 SoC 设计能力，一方面整合对先进工艺的理解和掌握。那我们接下来就分别来说。首先啊，这颗芯片是一个片上系统 SoC 芯片，这个和第一代有着本质区别。之前视频我们解读的时候啊，我们说过前一代的马里亚纳 X 这个是领域专用芯片，更多的呢是扮演协处理器的角色，必须配合主芯片，也就是手机处理器才能正常工作。但是呢，这次的马里亚纳 Y 是一个完整架构的 SoC， 也就是说它可以独立工作，不仅有蓝牙和音频功能，还有外设接口、存储、计算、通信等等完整的功能，里面呢也包含了一个小型的处理器。我们常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么通过跑通这颗芯片的完整设计流程，让 OPPO 的芯片设计团队掌握了设计更加完整架构芯片的关键要素，该踩的坑都踩了，该趟的水呢也都趟了，我们常说的 know how， 也就是一些经验和技术积累也都完成了。那么这对于 OPPO 下一步进军更加有挑战的芯片啊，是非常有用的锻炼和实验。第二，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啊，这次 OPPO 使用的是台积电的 N6RF 工艺，也就是6纳米的射频工艺。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射频技术啊，一直是芯片领域里最具挑战的领域之一。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射频太难了，才学的数字芯片设计。它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射频芯片啊，在很多地方都非常依赖经验和积累。这个领域的工程师啊，都是越老越吃香。射频领域存在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各种参数的调节非常的玄学，靠经验才能判断调试的方向，调对就对了，那么调不对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调，可能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试错交学费。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芯片大厂来说啊，射频都是不碰的。而且呢 N6RF 啊，是目前业界最先进的射频工艺，全球范围内啊，也只有苹果的 H2 芯片，还有 S8 芯片里的 GPS 模块，以及马里亚纳 Y 芯片成功使用了这个工艺。那么把6纳米工艺整合到设计流程里啊，本身就是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所以啊，马里亚纳 Y 对于 OPPO 的芯片设计团队来说意义重大，代表了 OPPO 掌握了先进工艺制程，吃透了一个工艺意味着翻过了一座大山，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特别是无线连接和射频这些关键技术，都可以直接用在接下来的芯片设计中。那么和 OPPO 的芯片设计团队交流下来啊，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他们是坚定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并没有一上来就高喊口号，或者是一上来就挑战所谓最高的高峰，而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和自己的产品线，结合自身的技术特点和能力，尊重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然后呢，针对性的去做研发的选择，做长远的布局，并且能把握住自己的节奏，不幻想所谓的弯道超车，这些啊，其实都是长期主义的典型体现。更重要的是啊，他们对技术的发展有着从容和平常心，这些对于芯片团队来说是很关键，但是又很难得的。芯片和软硬件的开发有很多的模型，其中有一个冰川模型，它非常形象，大家能看到海平面上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这个呢就是实际产出的产品，但是实际上把这一角推出来的是海平面下很大的冰山主体，这些才是一个芯片团队的核心和基础能力。通过 OPPO 这两年的芯片发布啊，也不难看到，除了冰山上的两颗芯片，他们真正在做的是不断在构建水面下的部分，也就是更大更扎实的底层能力。人们常说一句话，叫做要坚持做长期而正确的事情，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某件事情是否正确，只有做完回过头来才能知道。那么从 OPPO 造芯过程也能看到，他们在做的其实是长期而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件事情既需要长期投入又非常困难，那大概率就是正确的。这个精神其实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看视频的你能够找到一个足够困难的事情，然后长期做下去，相信肯定会有收获。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